好，弟兄姊妹早安。欢迎来到我们希望爱堂，我们一起来敬拜。但是当你看到屏幕上今天的讲到的标题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可能是啊，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考虑到我们的会众已经可能大部分人都已经在享受你们的退休的生活，你们的日子可能现在说职场之道已经是有的说20年前的事情，有的说30年前的事情。但是我们不管怎么说，我们圣经的教导都是与我们有益的。我们在圣经也教导我们年长的信徒要教导年轻的信徒，所以当我们有年长的信徒，如果说有机会在牧养关怀教导我们年轻的还在职场中侍奉的信徒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想到，哎，圣经里面的以弗所书有这样的经文，我们该怎么样的来面对我们在职场上所遇到的一切。所以如果你有圣经呢，请你打开圣经到以弗所书的第6章。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聚会呢，我想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月，我们从以弗所书的第1章第1节，我们这逐章逐节的在讲解圣经，我们从神的话语中得到我们的智慧，那我们过一个敬虔的荣神喜悦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以弗所书的第6章的时候，在我们开讲之前，我想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说你们可以回忆一下的话，你们在过去工作的时候，你们是如何看待你们的工作的？这也许可能是你说我第一份工作没有什么选择，大学毕业以后很自然的我就要工作嘛，对吧？不存在有没有什么这个怎么想这个工作。如果说我们可能从大陆出来的背景呢，可能是大学毕业以后，如果你像我一样的在那个年纪，可能是你根本没有选择，你的学校分配你去哪里，你就去哪个单位拿了一个报到证去报到，对你所做的工作你可能基本上也不会知道的太多，也许知道一点点。但是我想如果说我们在座的大部分都是从加拿大以外的国家移民到这儿来的，所以当你移民到加拿大的时候，你一定经历过可能大部分都经历过的问题，需要在加拿大找第一份工作。所以我想提醒你也回忆一下，你当你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你对工作的态度是什么。也许你说我来了我先找一个只要有事情做就好，哪怕是餐馆打工，我想我们在座的可能大部分人都经历过这样的工作。你对工作的态度可能是就想尽量的尽快的接触这个社会，来了解这个社会。有的也许可能是认为我的必须为生存而工作，我可能不打工就难以交房租，都经历过这样的。也许我也想说的，也许当你的日子慢慢过好了一点以后，也许你经过学习经过进修以后，你的这个对工作的态度就慢慢的有所变化，你会想，哎，我这个可能要找一个工作跟我的所学的专业比较对口的，所以你会可能会找其他的工作。所以总之我要讲的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工作的态度可能会因着我们生命的不同的阶段，你的生活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你对工作的态度会有看法会不一样。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当然有的人也许跟我说，哎呀，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工作过。所以当然也有这样的人，我不知道，我如果有的话，我也不想你把手举起来给我看一看你是谁。但是我不知道我是为你祷告好呢，还是为你有其他的想法好。我想我们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工作带给我们的喜乐，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再问你们一个问题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你有没有思考过在你信主以后，你对工作的态度对工作的看法有没有改变？你的工作究竟是为了什么？还是像以前的想法一样？还是说因为我信主了，我对工作的看法已经是有一个全新的看法？哎，因为圣经里说我们在主里面是新造的人，对不对？新造的人，你想很自然的，如果说你确确实实是一个新造的人，你对工作的态度一定会有一个新的看法。但是很遗憾的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由于缺乏对我们圣经的神的智慧的正确的理解，我们很多人还以为我们的工作就是工作，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的信仰。 所以你们细想一下，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危险的问题。有的人认为我礼拜天在教会，那是属灵的事情，我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那是我养家糊口付 mortgage 的事情，工作的事情。有的人也许会想，哎，我查经聚会的时候我是属灵的事情，但是当我一旦礼拜一早上9点钟到办公室的时候，那就是面对着另外一个世界，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但是我们圣经里从来没有说过，你们信徒，你们信靠耶稣基督以后，你们只要在查经聚会的时候，在祷告会的时候，在组织敬拜的时候，才是一个属灵的人，你们平时也可以过一个所谓的属世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要接着今天的这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的5到9节，我们讲了一个如何在蒙恩得救以后，如何活出一个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的时候的一个在这一方面关系方面的最后的一部分的教导。也就是说第6章的5到9节关于职场之道，职场之道的问题其实就是主在教导我们，在属灵的生命改变了以后，你已经信靠了主耶稣基督重生得救以后，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你的信仰来做的。也就是换句话说，我们再回到这个观点的时候，一会儿再回到这个观点，在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是一个重生新造的人的时候，你不可能把你所谓的你的信仰的生活和你的所谓的属世的生活分开了。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刚才呢我们的姐妹已经给我们读过了。所以其实这段经文，如果说我们不应该把它单独的来看这段经文，因为如果你还记得上个礼拜跟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在第6章的1到4节，我们讲到了合神心意的亲子之道，也就是说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相处。如果我们再往前看一看的时候，我们在前面2章我们讲到了合神心意的圣灵充满的夫妻之道，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着以弗所书的第5章的18节，18节他说，你们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这点保罗在前面教导了，在第1章到第3章提醒我们，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的身份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已经是接受了福音的人，我们已经是神的恩典，已经丰丰富富的恩典都加添给我们。所以在第5章他再一次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虽然圣灵在重生得救的时候已经住在了我们的心里，我们已经披戴了基督，但是我们要也持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用神的话，用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充满我们，对不对？这在第3章我们讲过。所以他也同时要教导我们在被圣灵充满的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具体的表现是从对神的角度来说，你有一个喜乐的心。他在19章说，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可唱心和的赞美主。同时还要在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也就是说我们要有一颗喜乐的心，要有一颗感恩的心，这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在第21节他又强调，又当成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在我们过去几周，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花了每周来到主的话语中学习的时候，我们学习了夫妻之道、亲子之道的时候，那我们今天很自然，保罗在教导我们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从基督徒与外界的关系的交往当中，一层一层的就由里到外向我们展开。最关键的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关系。然后夫妻二人生养众多的时候，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同时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仆人和主人的本分，也就是说当我们还有跟外界社会、跟你所有有接触的、跟你非血缘关系的其他人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的做一个蒙神喜悦的、曾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的人。所以换句话说，就是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当我们有喜乐的心、感恩的心的时候，当我们活出一个彼此顺服的样子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的展现在世人面前，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是神的子民。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怎么样来看呢？非常简单，职场之道牵涉到两方面，对不对？哪两方面？ 打工的跟老板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非常简单的一个说法，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从两个方面，从员工的方面以及从雇主的方面。员工的方面我们看看员工的顺服，雇主方面从雇主的顺服。因为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讲的从敬畏基督的心要彼此顺服，所以这点我们在讲之前我们想提醒大家一下，这地方圣经里从来没有教导过你顺服的对象必须也是信主的人，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以免有的人会跟我说，哎呀牧师你不知道，我那个老板他很不信主的，他很排斥基督教的。所以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教导过我们顺服的对象，当然如果说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主里的弟兄或者姊妹，感谢主，希望你们能共同的活出一个彼此顺服的为主做见证的生命。当然如果说你的对象不管是员工也好还是雇主也好，即便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也当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顺服的榜样，目的是为主做见证。我们一会儿会回到这个，所以我们先看我们第一个部分，员工的顺服。员工的顺服在第五节到第八节，第五节到第八节的第一句话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我先给大家读一遍这段经文，像是讨人喜悦的，要像基督的仆人，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经文简单明了直接，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但是有几点我还是想跟大家再重申一遍。首先如果你们看到第一段经文，就是你们这做仆人的，这个仆人我们中文的翻译呢，可能免去了我们很多的麻烦，我们在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为什么呢？如果说你们英文比较好的也读英文的版本，你们会知道英文的版本里面这个仆人翻译成是一个奴隶的意思， slave。 在 slave 的时候在原文里面也是一样的一个是 doulos， 保罗经常用这样的一个词，他是神的仆人，他是一个神的仆人。因为所以应着这样的一种理解，很多人在过去的教会历史当中，他们认为啊，你们圣经你看都支持这种奴隶制度，而这个圣经我们不要相信，不要相信。其实他们这，我们要一定要把这个制度放在一个当时特定的环境里面来仔细的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你们有说，哎，为什么保罗也好耶稣基督也好，他们在新约公元一世纪来了以后，看到当时的社会那么的腐败的时候，奴隶制度是那么盛行的时候，因为当时在罗马帝国里面大概有能可的话可能要5000万到6000万，但是这5000万到6000万里面可能有1000万到2000万的都是奴隶。所以在当时我们一定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这个，然后再来看圣经对这方面的教导究竟是什么，以便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不要把这个时候理解了错误的理解，或者是不全面的理解圣经的意思。一想到你们奴隶或者是仆人，你看你们圣经还支持这个奴隶，你们的神不是一个很良善的神。所以我们一定要正确的理解这样的话，因为在当时的农业社会的时候，在当时不像现在的这种我们这个所谓的技术或者说工业社会的时候，在当时农业社会的基本上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时候，都是以农业农耕操作这耕种为主的一个社会。在当时罗马社会的时候，他们都有这样的很多的人都是必须在有一个有田地的人家里做工的时候，所以这种情况之下都有形成了一种很自然的雇佣关系。如果说你想我们当今社会的时候，其实在我们就不用动远的地方看，在我们 BC 省在温哥华地区，那些人会看到这样的一种雇佣关系实际上还是存在。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季节性的劳工，不管是从墨西哥来的还是从亚洲其他国家来的，到南梅收割的季节的时候，草莓收割的季节的时候，都有大量的短期的技术性的就是季节性的工人住在他们雇主的家里，他们雇主为他们提供所有的一切，尽可能的，并不一定所有的一切。 所以呢，这样的一种制度还是一种农业社会的一种输赢，农业社会的一个输赢。就是在古代的时候，这些奴隶的身份，它不像现代或者是近代的，近代的在可能我们在我们有中文背景，从亚洲过来，对这个的影响不是很深。但是如果说你是在北美的，或者是对近代的黑奴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你就会想到这个制度是一个让人深恶痛绝的一个制度。所以在古代的，在使徒时代的时候，在新约时代的奴隶，跟近代的从一个国家把奴隶贩卖到另外一个国家，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制度。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讲清楚。在古代罗马帝国的这些奴隶，大部分可能都是战争的失败的一方战俘被带到另外一个国家，他们就做奴隶，或者说你欠债，对不对？当然我们不要忘记，在当时罗马社会里面的时候，有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底层的工作他们都不愿意去做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工作交给奴隶去做。这些奴隶他们 也有的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也许是教师，也许是医生，也许是律师，所有的这些我们认为现在看到所谓的白领阶层的工作，在当时都是奴隶的身份。甚至于在罗马的皇宫里面的皇帝边上的人佣人，不管是烧饭的还是给他洗衣服的，都是奴隶的身份。所以当然这个地方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制度的问题，而是双方之间的相互如何相处的关系的问题是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在现今社会的时候，虽然有一个很好的制度，但是还是存在双方之间，如果说有一方存在一种滥用或者是虐待的关系，还是司空见惯的，还是很多的，这不是制度的问题。所以我们讲奴隶制度本身，如果说我们现在看制度本身，是人类堕落以后犯罪以后产生的一个关系的扭曲。但圣经里面，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教导过说你们应该揭竿而起来造反，把这个制度给推翻掉。你们知道，如果说从旧约里面开始，神在带领以色列人应许迦南美地的时候，在出埃及记、在利未记、在申命记里面都有详细的记载如何管理，如何管理这个制度。也就是说在出埃及记里面很清楚，如果说这个你把一个奴隶的眼睛打伤了，身体上受到一些 physical 的伤害的时候，他就得到自由。同时在出埃及记的这个21章的时候也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奴隶的话，希伯来人的奴隶每7年一个安息年的时候他可以得到自由。我们知道在利未记里更多的讲到禧年50年的时候，一个更是完全的所有的产业都会完全的得到自由。所以这里面都是很清楚的教导。所以这一点我要给你们讲清楚，就是说圣经并不说鼓励或者说倡导这样一种扭曲来的或者是欺诈压迫的奴隶制的关系，而是通过神的话语的教导是来管理这样的。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在保罗的罗马时代的时候，在耶稣的这个公元1世纪的时代，都从来没有过要废除这个制度。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所看重的是不是制度的问题，圣经说要改变的，神说要改变我们的是什么？是人的心，对不对？是人的心。所以只有人的心改变了以后，关系才会改变，关系才会改变。所以圣经里面是一直倡导的，就是说圣经里面，如果说大家我们知道，如果想象一下，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耶稣的教导也好，使徒保罗的教导也好，圣灵启示他们写下这样的话语的时候，甚至于都用这样的一个奴隶的关系做一个比喻，对不对？在我们在得救以前，我们是谁的奴仆？我们是罪的奴仆，对不对？但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呢，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是义的奴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制度这种关系之间本身不是一个问题，是你的心是一个问题，是你的心是一个问题。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说的更加直截了当了，加拉太书的3章28节有一段很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就是说我们在蒙恩得救以后，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互男互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对不对？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福音最终的圣经教导的最终的关键问题，是解决人与人之间在心里改变了以后，是被圣灵充满以后，你应该活出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我们的，因为在基督里面，不管是奴隶还是主人都是罪人，在蒙恩得救以前都是罪人，得救以后都是神的子女，神的儿女。所以这个是我们圣经里面要教导的问题。当然你说啊，这是在保罗在公元一世纪公元57年56年的时候写下了这段经文，对不对？或者说在60年代的公元61世纪，我们现在怎么来应用这段经文？所以我要把这个先跟你们讲清楚。所以现在在现在的关系，当时的仆人和主人的关系，也就是我们现今社会的雇员和雇主的关系，雇员和雇主的关系。所以我们回到这段经文来看雇员对雇主的顺服，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层面来看这个问题。一个是顺服的行动，你怎么表现出你的顺服呢？非常简单，我们刚才说了，他说你们要听从你们的主人，听从主人，服侍基督，听从主人。这里面听从这两个字跟第6章的第1节我们上个星期学习的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是用了同样的一个字。这个字我们上个星期已经做了详细的解释，是不但是从要听，而且还要从。听是你首先要愿意听他们的教导，愿意听他们的指令，而且这个从是要服从要顺从的意思。这个听从，而且在如果说你仔细的研究一下保罗当时写这个原文的时候就更加有意思，它是一个我们从学过语法的就是一个现在时态的一个单词，也就是说我们持续不断的一直的要听从，不是说你心情好的时候你听从，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听从，或者不是说你今天涨工资了你就听从，或者说准备涨工资了你就听从，而是要一直持续不断的听从。而这个听从是不以你的发号施令的对象的好坏为转移的，你是要听从主人，听从主人。他说这是一个听从，一个持续不断的听从。所以你们想想看，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听话服从的，作为我在座的可能也许是做过打过工，或者是也许因为打工过也做过老板，你们一定会想，你要找一个员工是一定是一个叫什么，首先是一个听话的员工，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不知道你们是希望找一个非常有能力但是不听你话的，还是要找一个听从你的指令的？你们可能经常，如果你是老板，经常会问一句，可能会在想究竟谁是老板，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当你一个员工，当你的不管是你底下手下有几个人的时候，你会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的员工不听你的话，你在问究竟谁是老板，你会在自问自答这个问题。所以圣经里面这样的教导是，第一个是要顺服，要听从你们的主人，听从你们的主人。所以我们这一点为什么特别重要？所以在当时这个以弗所的教会的时候，以弗所属教会的时候，因为保罗当时也许可能因着福音临到了这样的每一个家庭的时候，我们知道福音来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里讲过，因为神的智慧在世人是看为愚拙的，对不对？那些有高言大志的高贵的人，可能他们还因着心里的骄傲，他们很难接受福音。如果说对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接受福音的一些人往往都是从社会的底层开始的，有没有这样的理解？你们在圣经里有没有接受过这个教导，还记得这个教导，对不对？所以在当时这个社会的时候，有可能是有一些奴隶他就先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先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以后，他的身份因着可能不是很全面的教导，他想啊，我现在是神的子民了，我跟耶稣基督是这个同为后世，对不对？所以他们灵里面他就成为他们虽然身份上还是可能是奴隶，但他灵里面的骄傲，灵里面就是一个贵族的身份，他就出来了。所以他因着把这样的一些心思意念很有可能就带到工作的地方，虽然工作的地方在当时的农业社会里面可能就是在家庭里面做纺织的，或者说都是在边上的 workshop 里面，但是他有这样的心思意念的时候，保罗就要提醒他们，你们是主的人，要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你们要活听从你们的主人，就像服侍基督一样。所以这我们是顺服的态度。保罗这里讲得很清楚，你们做仆人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诚实甘心。这是一个不仅仅是一个从实际行动上 听话顺从你的主人的。第二点，你更是要怀着一个诚实的心，真正的从心里面去顺服你的主人，而不是因着外部的恐吓。所以这里面惧怕战惊这个词，我们一定要可以仔细的理解这个问题。惧怕战惊不是说你好像整天在你的老板的面前束手束脚的，好像是怕他这个来那个时候可能在过去还有棍棒教育，在现今社会可能是给你穿一个小鞋，是不是？这里面的惧怕战惊我们不要误解，一定是因着对神的敬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发生了改变，我们现在是主里的人，我们是怀着一颗对敬畏基督的心。如果你还记得第五章的二十一节的时候，他讲到 你们是又当成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彼此顺服。所以我们在里面敬畏的心的时候，应当对神的敬畏，应当对神的敬畏。在诗篇的第二章第十一节的时候，你们还记得一段经文，他说当成敬畏的心侍奉耶和华，又当战惊而快乐，又当战惊而快乐。所以这里面我们圣经是非常奇妙，当我们怀着一颗对神的完全的敬畏的心的时候，完全的信靠的心，完全依靠的心的时候，我们的喜乐从神而来，我们的喜乐从神而来。在腓立比书里，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写的另外一封书信，写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十二节，在提醒我们基督徒在成圣的道路上的时候，他说你们要恐惧战惊的做你们成圣的得救的功夫。记得这段经文对不对？而且我们恐惧战惊的同时，我们也知道这因为那本是神在你的心里做工，是不是这样？第十三节是不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恐惧战惊一定不是因为你犯了错误，惧怕你的老板给你扣工资或者扣奖金的这种恐惧战惊，而是发自内心的对神的敬畏。因为当你把你身上把你在工作场所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当作服侍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恐惧战惊的心，来是跟不是说在下班的时候或者说月底的时候跟你的老板交账，而是说跟主耶稣交账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你工作的态度，你工作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忠诚，工作的这个效率，你就会完全的不一样，你就会不一样，你就会不一样。所以这一点其实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分开了。所以这一点是服务顺服的态度。第三点是讲的顺服的表现，前后一致，表里如一。这里面经文里用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经文，他说第六节说不要只在眼前服侍，像是讨人喜欢的，像是讨人喜欢的。这里面可能我们这就是有的人可能还自以为聪明，当你老板在的时候啊，赶紧忙得不得了，对不对？赶紧忙得不得了。但是老板一走开的时候啊，开始去到厨房里转一圈，喝杯咖啡，泡个茶，跟别的人在一起来聊两句。当然这个必要的 coffee break 是法律规定是必须的，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要想到我们是服侍神的时候，当我们一个小时他不管是给你20块钱还是30块钱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自己，我把这个一个小时的60分钟是完完全全的用在老板的身上？这一定是我们提醒我们自己的，这个是没有人能管着你的，这个不，基督徒不是一个在人前表演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年终考核的时候你要表现一番，也不是说领导来视察的时候你要表现一番，而是我们一定知道，不管你在做任何的事情，当你心里尊主为圣的时候，当你想到是为基督做事的时候，你一定知道，即便是老板不在，即便是你就是一个人在一个仓库里面，在实验室里面，在 warehouse 里面理货的时候，做账的时候，做实验的时候，没有人在看的时候，有人在看，对不对？有人在看吗？谁在看呢？神在看。对呀，我们神是鉴察人心的神。其实这点我们中文的在先贤对这个有一个非常非常简洁的说法，我相信他们对神也一定了解。他们怎么说的？ 你们知道中文有一句话，举头三尺有什么？有神明，对不对？所以这一点他们，虽然我现在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读过圣经，但是也不知道他们所说的那个神是不是我们圣经的这位神，但是他们至少知道有这一点。所以当我们能已经认识到耶稣基督，已经认识到我们这位独一真神的时候，我们又何尝不更应该像他们一样。那我们认识到三尺之，我们可能认为一尺之上都有，是不是？不需要三尺那么高了，对不对？也许就在我们头顶上。所以这一点保罗讲的要前后一致，要表里如一，要表里如一。一定是讲的第四件是顺服的动机，我们讲遵行主义得主赏赐，这是在第六节。他说你们要是不要在眼前侍奉讨人喜欢，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讨人喜欢。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的时候，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工作态度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你所做的一切是为神而做的时候。我想任何一个老板都希望他的员工有这样的看见，是不是？但是我们任何一个老板都曾经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上也是一个员工，所以我们知道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所以他说我们最后的顺服的动机是什么，在第二节他说不是讨人喜欢，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如果说你真正的一个顺服神的爱神的人，你是顺服神的旨意的人的时候，你神的教导，神的话语里面的教导，神的旨意，我们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在教会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啊，我不顺服神，不顺服人，我只顺服神，对不对？甚至有人还会说我不会顺服那个看不见看得见的人，我只顺服了看不见的神。但是感谢主，圣经给了我们全备的教导，神把他的所有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启示给我们。你顺服神的一个首先的第一个具体的表现，当然你已经是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接受了福音，受洗归入一间地方教会了。更重要的是神的话语，你顺服神的，在你除了重生得救受洗服侍以外的第一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顺服神的话语的教导，对不对？顺服神的话语的时候，神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沾惊，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对不对？所以这一点我们就很清楚，一定是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这里面他有什么表现呢？那甘心服侍，我们刚才讲的态度上也不像服侍人，因为不是讨人喜欢。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认识为罗的是自主的，得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第十节的时候就给我们教导的很清楚了，对不对？他说我们最终都要来到基督台前，对不对？我们所行的所善事，不管是善恶，都要从主那得到回报。所以这里面我们所有的事情，保罗在罗马书的十四章给我们更加明确的教导，我们向将来有一天是要向主交账的，向主交账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当我们怀着这样的一颗心智的时候，在来到职场的时候，当我们怀着这样的一颗心智来到你的如果说明天你去上班的时候，你就会想到我现在不是为人服侍，不是为人服侍。但有的人说，你不知道我那个老板，他一不信主，哦，还特别抠人，还虐待员工，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一定有，你可能你没有经历过我的这个在工作场所经历过的破坏力，难以想象，有没有这样的说？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想法，但是圣经真的是神赐给我们的，让我们得到我们的造就，让我们成长。因为使徒彼得就说得很清楚，对不对？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讲过什么？第二章的十八节他讲到，我们说你们这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他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你们凡事，也就是说所有的事情上都要顺服，存敬畏的心顺服你们主人。接下来他说什么呢？你们记得吗？不但顺服了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这句话已经把我们所有你可能遇到的 恶劣的老板都包括在内了，是不是？当然我也许这个老板可能也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恶劣，但是因着你个人的跟他工作上的一些冲突，你可能会感觉到是如此的恶劣。但是彼得已经给我们很清楚的用一句话总结了一句，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乖僻的也就是说对你不好的，不管是不好的程度，不好的时间长短，都是一律要顺服。而且如果你们对这个彼得前书的比较熟悉了，他在后面接着教导了很关键的一部分，用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对不对？如果你接着往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十八节往下看的时候，彼得就拿耶稣做了一个比喻，他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天被人待见过，对不对？最后还被人给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想我们还没有一个老板可能敢把他的员工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想你们还是可以忍受的，还是可以忍受的，还是可以顺服的。所以因为这一点，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一定是这样的。如果说你换一个角度，你不是为老板打工，不是为李老师，作为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以后，你是为主在做工的时候，你的做工不是为了那张 paycheck 的时候，当你就会想到我是为主在做事，为主在做见证的时候，你的工作的态度，你的苦读就会越来越少，你的看见就会越来越有属天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上的这一份工作。当然我们也可以把你的这个境况放在祷告当中，因为如果说神要允许的话，如果说这个老板这个确实是让你难以承受的时候，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对不对？那神又求神给你换一个工作，对不对？这也不是说，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定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因为如果说我们有一个看见，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对不对？神是无所不能的神的时候，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时候，所以这一点我们真正的，我们现在就想到，当你的看见不一样的时候，当你的看见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的工作态度就不一样，你的工作态度不一样。回到我们最初问你的问题的时候，在我们的学校刚毕业的时候，我们对工作的态度是啊，很高兴终于工作了，不用父母给钱了，是不是？不管是什么工作，拿了第一份工资都是很高兴。但我们移民到一个国家的时候，第一份工作也很关键，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哎，我拿到加币的工资了，以前可能是其他的这个人民币也好，台币也好，港币也好，不管是什么币种，你们这个人民这个货币单位，哎，你想到是加币的工资。但是我们如果说重生得救以后，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主做工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态度就不会再因为我们的人生的经历、工作的环境、家庭的状况不一样而有不同的态度。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态度，我们是遵行主义，为基督做工，为基督做工。也只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才能把你工作中的烦恼、工作中的苦读再彻底的挪去，彻底的挪去，彻底的挪去。因为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一份忠心的服侍是徒然的，是徒然的。这一点我们刚才已经讲到，所以我们讲到这里，讲到仆人的问题。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对老板的问题，雇主的顺服，雇主的顺服也是一句话。所以这一点，保罗这个地方非常的这种精简的概括了一句，他说雇主的顺服是什么样呢？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一言以蔽之，同等待遇，同等待遇。也就是我不想把前面的几句话再重复一遍，保罗说的意思就是顺服的方式和顺服的缘由，我们可以看这两个方面。第一个顺服，遵行主义，不可微笑，不可微笑。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讲的第一个，因为这一点是在当时是冲击性很大的。我们刚才讲的，在罗马社会的时候，在当时奴隶社会的时候，当时奴隶的主人对他们的奴隶是有可以随时处置买卖的权利，对不对？他们甚至于有杀他们的权利。在罗马社会的时候，在罗马社会里，我们跟这个跟以色列的在旧约里面呢，我们要分开来看待。在罗马社会里的主人跟奴隶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如果说对罗马历史比较熟悉的，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可能因为一件小事就会把一个奴隶杀了， 有一个人因为这个萝莉把他的这个鹌鹑给杀了，所以他把萝莉也杀了，可能给他打碎了一个花瓶，他把这个萝莉也就杀了，都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当保罗跟他们说，你们做雇主的也要同样的态度待仆人也是义理的时候，这个义理主要指的第六节，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保罗这方讲的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说，你怎样要求别人，别人也要，你也要同样的做到，也要同样的做。他这边特别提醒了一点，不可威吓，很有意思，不可，也不要威吓他们，不要威吓他们。这个威吓他们，那我们很自然的想到前面的我们这个对待仆人他讲了一句什么话，要恐惧战惊，对不对？还记得这句话吗？这两句话很自然会让我们产生一些联想，对不对？但因为像我们刚才跟你讲的主人对奴隶的所有的特权的时候，就像我们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你们还记得这句话，对不对？所以说这里面你看它有相同的一些成分的教导在里面。但我们惹儿女生气的时候，可能时候也的时候也会有恐威吓他们，是不是啊？如果你再这样我就怎么怎么样，有没有这样的说法？这个还说是客气的，给你一个警告了，如果不警告的直接可能一鞭子就上去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小心。他说不要威吓他们，不要，因为在过去这个时代的时候主人对奴隶很多的威吓，在现今社会里面你跟你的老板的时候同样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你是一个老板的话，如果我们在座的我相信可能也许可能如果也许不是一个很大的老板，也许是很大的老板，但是哪怕是一个最小的老板，就是一个员工，你也不要，你到底怎么样对待你这样一个员工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老板，是一个基督徒，你一定是要不要威吓他们。他是因为为什么这样呢？保罗在教导我们原因是什么？因为你要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万人的主，对不对？不管这位基督这位员工是信主了还是没有信主的，我们的主将来最终都有审判，对不对？对不对？我们这讲得很清楚，是不是？所以说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的，主一定按照他所行的一切跟他算账。所以我们不需要，你只要做一个顺服的基督徒，在世人面前展现出来一个基督徒当行的样子，因为知道我们的主在天上并不偏待人。因为知道这是我们在社会里面，当今社会里面有很多的阶层，一个公司里面从 CEO 开始到底下，到这个 VP 到 manager 到底下的小员工，一层一层的下来。但是我们在主里面，在主里面我们回过来，我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的时候，当我们的眼光聚焦在天国的这个看见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位主最终是不偏待人的，最终他是有审判的。所以这里面就想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人，我们在信主以前同样都是罪人，只是我们蒙着他的怜悯和恩典我们得救了。所以这一点我们讲到雇员的顺服和雇主的顺服，这一点你要想为什么。我们刚才讲了很关键的一点，我们在前面讲的时候我们讲过以父所书的教导我们的爱，我们要夫妻之间的爱，或前面的我们信徒之间的因爱的生活，我们在第五章呢讲过做光明的子女，爱中生活，要智慧行事。我们知道在同样的道理，在我们知道爱不是因为我们或者说我们因为对方可爱才爱，我们在上次讲到过，因为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在罗马书讲过，在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就因为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了。同样在顺服的道理，我们刚开始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不是因为我们要顺服对方的权柄，而是因为顺服神的道理，顺服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段经文，如果说我们把这段经文跟我们的主题是合神心意的职场之道的时候，我在这个屏幕上可能把一些关键的词给你们 highlight 用红的一看，你就会知道这里面不是在简单的教导我们在职场上怎么样跟你的老板跟你的员工相处， 而是因为这是关键的。保罗在这所讲的就是所有的我们的简短的五六七八九五节经文的时候，每一节里面都有基督有主的名字出现。他说你们听从，你们肉身的要像听从基督一般，你们不是讨人喜欢，要是像基督的仆人，心里遵行神，你们要甘心侍奉，是像服侍主。所以这里面就回到我们关键的一点，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一个话题，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的最关键的，我们的基督徒在职场上所做的工作，绝对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你老板交代你的任务，而是为了为主在职场做一个荣耀的见证。我们的职场不是一个简单的职场，我们的职场是属神的一个合场，我们的职场是属神的一个合场。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主日聚会查经祷告才是一个属灵的生活。我从来也许经常听到说，甚至有一些传道人说我现在是全职的传道人，对不对？我们任何一个基督徒，只要你是蒙恩得救信主的人，你就是一个全职的神的仆人，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主做一个荣耀的见证。保罗在罗马书里讲的十四章讲得很清楚，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我们若死了也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所以我们不管是活着还是死了都是主的人，更不用说你是还是能活着去上班的时候，对不对？这个道理是非常简单的，是不是？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他绝对不会把自己的时间分成两个部分，这一部分属神的，这一部分属世的，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分别，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分别。所以不管你在，也许说你现在啊，我现在在安享晚年，我在退休的生活了，我就是夏天几个月来温哥华住一住的，我感谢主。但是这温哥华的这几个月，你退休的日子也是为主做工的日子，也是为主做工的日子，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刚才讲到职场不是职场，是神的合场的时候，我们虽然罗马书里教导我们说是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很多的人，尤其是我们周边比较熟悉的人的时候，当然如果是你在马路上给一个人传福音，他不知道你过去的行事为人，对不对？但我们更多的情况之下，像我们周边的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可能对你的第一印象不是听你讲道，而是看你有没有行出来你即将要跟他讲的这个道。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是要在职场，如果你仔细的考虑一下，我们一个人工作，就算他工作四十年的话，其实你是跟你的同事所待在一起的时间是你能够整个一生当中待的时间是最多的。你们仔细的思考一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算你每天八个小时，一个星期五天工作，如果你工作四十年的话，你们可以简单的算一下有多少个小时。你每天醒着的时候跟你家人待的时间没有跟你同事待的时间多，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跟同事跟家里人待的时间，礼拜六礼拜天的时间，还有平时早上晚上的时间。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神把我们在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最后这一段时候给我们详细的教导，我们在职场上的时候我们如何活出一个荣耀的见证，在世人的面前让我们真正的看到我们是有主的人，我们是有爱的人，我们是有主的人，我们是有爱的人。所以说你的工作的态度就是你的见证。你也可能跟他没有那么多神学道理来讲，你对工作的对职场的这个伦理道德，你的行为举动举止，你的表现就是为主做见证的过程，为主做见证的过程。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我祷告祈求，如果你还在工作的时候，如果你现在还有老板的时候，能听到这段经文，也希望你有一个新的看见，你不再是为那个地上的主人工作，你虽然要听从他，但是心里是尊主为圣，一定像是好像听从基督的一般。当然如果你是一个老板的时候，我也希望你能有一颗顺服基督的心来善待你的员工，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因为你要为在世人面前活出一个荣耀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 通过使徒保罗赐下这一段宝贵的话语。虽然也许我们当中大部分人都已经不在职场服侍，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你把这样的经文教导给我们的时候，那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在牧养关怀下一代基督徒的时候，那我们能有一个属天的智慧来教导他们。如果我们当中还有在职场工作的弟兄姊妹，主啊，我就求你赐给他们一颗新的看见。如果他们以前没有这样的领悟，没有这样的教导，希望他们从今天开始，在明天上班的时候，就有一个全新的看见，让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主而做，让他所走的每一步步伐都能为你做荣耀的见证。当我们真正的在世人面前为你做一个荣耀的见证，不为别的，只为你的福音、你的国度、你的名得以传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门。